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这整个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整个的背景是斯提凡死前所讲的一篇道。我们第一堂会讲前面半部分，第二堂会讲后面半部分。那么斯提凡原来是一个管理饭食的人，那我们教会里面，你们教会里面也有不少是管理饭食的。管理饭食的并不是说你就是餐饮业的专门专家就可以，管理饭食的人和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服事的人，我们专业上优秀很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有好名声。这是第六章第三节，好名声。这好名声的意思就是是被教会弟兄姐妹认识的，不是一个陌生人。当然主也可以让一个陌生人来做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过一般情形主是使也经过他的教会，我们这些会有错误的人的教会，我们认识他，觉得他有好名声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是有主的灵在他心里的人，他是一个智慧充足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。那么斯提凡和其他的几个管理饭食，其他七个管理饭食人都是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他们管理饭食。当然我们也很遗憾，这七个人里面比较出名的斯提凡最出名，可是最早就死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就是腓力，他很热心的传福音，他们在管理饭食上都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。我相信他们一定管理得好，但他们留下的记录是他们是很热心服侍主。腓力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尤其是他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，但是有可能这个人后来是远离主的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都希望早日信主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，但是不是停在这里，我们要继续的成长，成为主的门徒。更我们需要被提醒的，魔鬼从来不灰心。我们会灰心，魔鬼不会灰心。魔鬼不会说哦，这个人信了耶稣，好了算了算了，这次输掉了，上帝赢。他不会就放弃，他会继续，这个人信了耶稣啊，不要说这个人信了耶稣，他还会继续拦阻攻击，借各样的事打击我们。我们做了传道人，我们做了十年二十年忠心良善的传道人，还有忠心良善的宣教士，就像彼得一样嘛，跟主三年半会不认主，后来在安提阿的时候也水火装甲，哎呀我们都是罪人，魔鬼会继续不断攻击我们，但是我们不怕，因为主的恩典会借着任何的事，一切的事，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他的教会，叫他的儿女得益处。我只是在说故事不会只停到这里，这七个执事提到的，圣经有提到的，就是腓力和斯提凡，他们因为人数增多，教会人数增多，就需要有人特别来管理饭食。如果到今天的话，教会一定也需要有人管理 IT， 有人管理音响，有人管理可能我想儿童主日学一定是，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管理。好，感谢主，教会就在主给的祝福中成长，也在主给的祝福成长中碰到冲突、悲哀，甚至分裂，甚至死亡，甚至攻击。等一下我们就第二堂我们会听到斯提凡就死了，这不是要给大家不好的印象，我们需要预备，主带领我们都是美好的，主带领我们都是对的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专心。好，就是教会人太多了，管理饭食有点缺失，就特别选了七个人，把他们管理的，把这个饭食管理的很好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圣经的确也没有讲哦，从他们管理饭食以后，每个人都长得胖胖的，到现在就这样，每个人都吃得很健康， 都没有讲这些，不是这些不重要，是更重要的是神的道兴旺起来，然后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加很多，甚至祭司都有人信从这道。好，下面就讲到斯提凡的这一生，就是这篇道被记下来了。第六章第八节，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哎呦，感谢主，他行神迹奇事，神给他恩惠，给他能力，而且看起来神迹奇事的同时也给他那个讲道的恩赐。好，各位，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教会的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，主也必定给我们平安，但是不会没有征战的。我们希望在征战中不仅得胜而且有平安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或者偶尔被敌人的势力，或者我们的软弱，或者莫名其妙的原因所胜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得胜，我们能够看到主的教会是永远得胜的。虽然我们经历有的时候有高潮有低潮。好，斯蒂凡大有能力，行了神迹奇事，但是就因为他有能力，因为他能讲道，因为他能吸引人归向主，也就成为攻击的对象。第九节，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并有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，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。基督教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包括耶稣的时候，基督教跟犹太教是分不开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犹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受了割礼，每一个基督徒都继承犹太教，不是指的旧约啊，虽然犹太教跟旧约有非常丰富的关系，但犹太教是指信奉旧约的人，那么他们也加上了很多人的规矩，希望这些规矩使他们讨主的喜悦。在犹太教里面，耶稣的名字还没有传开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刚刚来到世界上或刚刚工作的时候，犹太教里一定有人也得救了，你只要信靠神都得救了。但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以后，犹太教就跟喇嘛教，就跟佛教，就跟无神论都一样，我们要得救都非信耶稣不可。就犹太人也是一样，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你是基督徒，你说哦，你是基督徒不一定等于你一定得救，你说你受洗了，你爸爸是牧师，你妈妈是牧师，你是三代的基督徒，你从小就在教会长大，甚至你也是牧师，都不等于你是得救的。得救要信靠耶稣，你传扬耶稣不等于你是得救的。各位，有牧师在传扬耶稣的时候，他心里想的只是要多赚点钱，多得一点名声啊。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没有，都是心存非常纯洁的念头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单纯信靠上帝。哦，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犹太人跟犹太教跟基督教在使徒行传就看到那个冲突越来越大。本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，都是犹太教的，但是因为耶稣把救恩成全了，我们单单信靠耶稣得救的这个消息，犹太人这个福音犹太人就不大喜欢接受。斯蒂凡就跟犹太人接触的时候就跟他们有辩论，因为犹太人总觉得我们还要守律法才能得救，信耶稣是不够的。好，这里各地的人都来跟他辩论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对不起，我从神学院的时候就听到这样的话，我有的时候也喜欢讲这样的话，现在想想不太合圣经，也可能是一种懒惰的理论。什么理论呢？就是不要跟人辩论，不要辩论。我懂这个意思，因为辩论常常是吵架，辩的结果是不是真理越辩越明， 是真理越变越不明了，就是吵架了，就跟在社会上一样，到最后变成人身攻击，变成意气用事。如果有人纯粹是要吵架，也许我们不需要多有什么辩论。但是圣经里面包括耶稣的时候和使徒行传的时候，门徒常常是跟人辩论的。门徒常常因为对自己所信的上帝有清楚的认识，他就敢跟人家讲，我们讲的是真的，我们今天不辩论未必是和平之子，我们不辩论常常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第十节，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谤堵摩西和神的话。好，你就看到，哎呀，我们也很遗憾，有人输不起啊，输了辩不过了，就转移话题，就说谎话，说他在毁谤摩西，他在毁谤神的话。好，这一个跟耶稣被抓的情形类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神，神一定是我们的一切，选票不是我们的一切，聚会的人增多也不是我们的一切，选票不是坏事，人增多也是很好的事，愿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总是耶稣。如果我们传扬耶稣人家不信，我们不要改信息。好，那么斯蒂凡讲到说耶稣的真实和美好，他们不喜欢听。十二节，他们就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，就忽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，设下假见证，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，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各位，今天如果有人要来你们这边闹事，要说你们不对，然后惹你们生气，然后要可能也同时要表达一件事，要让整个的邻居对你们都不高兴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说你们做了什么事。而以前基督教传开的时候，有人攻击基督教说什么呢？在最早的时候，在我们中国，哦，基督教啊，他们在里面聚会啊，就男女混杂，都在做那种坏事。然后他们常常说，好像是他们是一个身体哦，这是他们攻击的。那有的时候人没有，在以前人没有想清楚，就会真的攻击基督徒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攻击基督教的，基督教来中国，我想来全世界各个地方，常常是借着行医，那也很有效。借着行医，因为这些医药比当地的那个医生有效，所以大家就来了。我在我们中国曾经有过暴民毁坏教堂的，他们用什么办法呢？他们说教堂里面的人，他们的药有效，比如说眼睛啊，你的眼睛眼睛不好，他给你点什么眼药就好了。譬如说你的反正身体有什么地方不好，吃药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把小孩子杀了，拐骗了，把小孩子杀了，用小孩子的眼睛来做药，那么吃眼补眼，所以就很有效。各位，谎言一定有真实的地方。有没有真实的事？有没有 教会在收集婴儿的尸体，有没有教会在婴儿死了以后把它切开？有两种情形。第一个，在教会，就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甚至民国的时候都有这情形。我们华人很悲惨，我们不认识上帝，尤其在乡下很多地方是穷困的，所以小孩子生下来，有些穷人或者有些甚至有钱人生下来小孩，比如说是女婴，不要，那么有的就丢掉了，这个是很可悲的事，女婴就丢掉了，不要了。有的是养不起，还有的是有残疾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常常这些病重的或不要的就放在教会门口，所以教会常常有一些小孩子、婴孩是病重的，是生下来有残障的，父母不要的，教会就把他们接收了，然后就治他们的病或者养他们。可是有的时候因为丢在门口，又是冬天或冷天，你开了门已经死掉了，或者已经是医不好了，那教会还是去医他们，有的也有医好，但是也有死的啊。死的婴孩呢，当然有的就埋葬了，但是有一些教会的医生或者他们来的，他们觉得这也是很珍贵的，可以做解剖用。因为有些教会甚至大一点的地方，那教会也训练当地的人成为医生，就做解剖用。解剖完的当然就埋掉。那有一些坏蛋，我知道的，包括义和团，就会说，你看把那个尸体摇起来，哎，这个心脏地方不见了，什么不见？哦，洋鬼子拿小孩的心来做药，然后暴民就打进教堂啊！就这个教案有好几次都是这样发生的。各位，我只是在说，有人要诬告教会，要诬告基督徒，说我们做错了，那么用什么办法？有这些办法，还有说我们不孝顺啊，还有说我们跟洋鬼子勾结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现在你们这个张哥的教会也受到一点攻击啊，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可能攻击教会一个非常容易引起共鸣，大家都来攻击教会的，可能就是说教会逼迫同性恋，对吧？这很多人就会很生气啊。各位，这个问题我先要说一下啊，我们是爱同性恋的，我们没有不爱同性恋，我们所有罪人都爱，只是我们根据圣经，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罪恶。那么至于这是一个罪恶，我们怎么爱他们，怎么做啊？那个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来讨论，但是我们没有不爱人，我们需要让人知道我们没有不爱他们，但是我们也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罪恶，我们没有故意要攻击你们的意思，我们会承认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在同性上面犯罪，我们在别的性上面可能也犯了很多的罪，我们没有说我们比你们好。同样的，教会我知道一定的，包括你们教会，各位也不要去猜，也不要说我怎么知道，因为统计数字是这样，一定有人是同性恋或者有这个倾向，我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处理得更有智慧更好。重点是所有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如果你们当中有同性恋的，或者有什么有一些隐而未现的过犯，你很不想跟人家讲，但是又很痛苦的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们求主的恩典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，有的人是上色情网络成瘾不知道怎么戒掉等等，不管是哪一样，我们求主都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。好，我在这里只是在说基督教，我们基督徒教会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就是让人得到永生唯一的宝贝，我们就去传，我们就去跟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要伤害人的意思，包括巴黎的恐怖分子，我们也爱他们，我们也希望他们悔改，我们也希望他们听到福音，我们也希望他们认识真神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做这些要很有技巧，我们去讲可能还没开口他就把我们打死了。好，我们并不是愚蠢的，但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带着爱心在做每件事，也求主给我们智慧，也求主开路，这很不容易。我深深觉得我们需要对同性恋有能够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没有歧视你们，我们没有要伤害你们，我们没有要攻击你们，我们是爱你们，我们看你们跟看任何一个其他人跟我们自己一样，都是上帝造的，也都是罪人，也都除了归向耶稣没有第二条路，我们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平等的。对，我们会承认这是一个罪恶，而且是很深的罪恶，但是我们同样也承认我们自己也是罪人，而且也是很坏的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好，我这只是又引出来的一句话，我们就回到斯蒂凡，我是在说你做任何的事情，教主会做任何的好事，斯蒂凡做任何的好事都可能引起别人的攻击，有的时候的攻击有误会，有的时候攻击是很恶意的。好，他们攻击教会，攻击斯蒂凡，说什么呢？跟耶稣讲的类似啊，跟他们攻击耶稣一样，这个人糟践圣所和律法，糟践律法这很严重，就是反对律法，这很严重，因为犹太人非常看重上帝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，我们相信因信称义，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恩典得救的，通通是完全靠着恩典才能得救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废掉律法，我们相信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来得救，都需要信耶稣，但我们没有要废掉律法，刚好相反，我们相信耶稣的恩典，圣灵的大能成全了律法，帮助我们，因为律法或者法律，道德的法律，上帝的法律，宗教的法律，所有的法律规定其实只有两句话，所有的律法在上帝的规定里只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你爱神，第二个爱人，甚至有的时候就用一条都可以包括，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上，所以律法是要成全的，只是我们知道律法的成全不能靠我们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尤其在罪恶中，我们不会去尽心尽心尽力爱主，我们也不会爱人如己，我们是领受主的爱，就是福音，我们才能爱人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就律法和福音都是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，福音成全了律法，律法没有，福音没有废掉律法，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常常会讲到说，我们一切靠着恩典，一切靠着恩典，因信称义，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就有人觉得说我们不守律法。好，他们攻击斯蒂凡不守律法这一点呢，我也听说，我昨天跟一个准司法官谈话，他是准司法官，也就是他现在在司法学院受训，那他受训也要实习，要跟警察在一起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但她跟警察在一起，她也，我想我一定是会垮掉，会崩溃，她也是多次祷告，现在比较能克服，哎，各位很恐怖啊，她跟警察在一起，不是警察恐怖，是她要成为司法官，以后可能是检察官，那么各个地方都要实习，她现在实习就是警察带她到办案的现场去处理，因为她以后如果做检察官，这第一线一定要跑的。各位，我不敢讲太多了，但是她要到现场，她说康老师， 现在人的杀人比以前越来越残酷。讲简单一点，有的现场是小女生被强奸然后虐待死的，你不但不能不看，你还要一面看一面写报告，因为你是检察官，要写要很仔细。更可怕的有分尸的，还有可怕的有凶嫌把整个杀的过程拍下来，你都要看，这都是证据。各位，那好恐怖啊！他需要经历这些事情。然后他说警察哈，因为现在警察要去，比如说要去搜索一个夜店，各位，我们最近看到新闻也很多，我们也为我们的警察祷告，我们为吸毒的、杀人的、被杀的，我们都为他们祷告，我们都要相信一件事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要看这个世界罪恶这么多我们就灰心了，我们继续相信圣灵的大能。但他说他警察也常跟他抱怨，他说我们到夜店或者去抓，特别是那些吸毒的，他说我们那些都是凶徒啊，常常就是我们还没拔枪他就拔枪了，如果我们拔枪射回去射死了射伤了，一般舆论都会骂警察的，包括美国最近几次的那个事情，我没有说警察不会犯错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你去这种危险的地方，你慢一秒钟你会死掉的，你能够没有一些防御吗？而法官通常又比较有人道精神，在判断的时候常常会说警察防御过大，这些哎呀各位真是想起来很难过，防御过大。他说他就也是很难办案办下去，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有很多，各位，这些都是司法官，这些都是将来要做检察官、司法官或者考律师，都是法律的，我听到这些真是觉得很需要为他们祷告。他说所以我在的那个地方，我过去实习，我跟300个警察一起工作，包括去偷去检查夜店啊，包括去刑事案的现场去做一些实习的处理啊，也认识这些警察。他说我认识300多个，没有一个基督徒，而且几乎大家都拜佛拜异教拜得很厉害。他因为基督教讲的好像都是饶恕人爱人，所以警察说这个信不下去。然后拜异教嘛，就异教啊，神明好像就给他特别护身啊，保护他啊，他就有这种就是很迷信嘛。各位，我讲这个就是再一次说啊，人我们真是各种人都需要求主让我们能够怜悯。我们基督徒并没有不要法律，我们基督徒也没有不要惩治罪犯，我们基督徒也不是站在犯人那边的，而我们也不是站在警察这边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公正诚实的来做每件事。不过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当中如果有警察或者做检察官这些，我们做每个行业我们都可以是一个好的公民，我们没有要破坏律法。保罗后来被告的时候也说，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或者是罗马人的法律，我都没有犯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犯国家的法律，当国家的法律，譬如说你在回教国家，他的要求是你一定要拜耶和华以外的神，或者佛教国家或无神论，有些国家不准你传福音的，那我们会违反的。那在这种违反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有智慧？那也求主怜悯恩待我们。好，但是对于上帝的法律，对于任何的国家、人民、宗教，包括我刚才说的， 恐怖分子，包括凶徒，包括吸毒犯，包括杀人犯，包括该被处死的人，我们都有爱。我们不是都有爱，我们都爱，只是我们也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如同圣经也这样说的，我们是带着爱惩治人，带着爱希望他能悔改，减少他的罪恶来惩治人的。好，我们没有糟蹋律法，这一点斯蒂凡在这里没有讲太多，我们在第二堂会讲一些。另外一个，他攻击，被攻击的地方就是说他糟蹋圣地，糟蹋圣所。好，这一点呢也许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，但是我这堂会讲这些。像你们教会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很自由，当然很保守也没有不好。所以很自由呢，我刚跟张牧师讲我要穿什么上来啊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们很自由。可是我看他们穿，你们刚刚在台上都穿得很整齐哦，我应该穿一个，但我今天又没有穿西装，穿的是夹克，所以不知道啊。但是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，我们最重要的是神是灵，我们敬拜他，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，我们带着真理，带着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来敬拜他，这就很好了。你一定要唱哪一种诗歌，你一定要用哪种敬拜方式，我想我们不在意。就是今天如果你到欧洲了，看到那种什么非常规矩的哦，进来还要这样这样，还要怎么样，哎呦，我们只要是同样的上帝我们都敬拜。不过有些人他不是这样的观念，像我们教会，我感觉我们教会的观念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些地方比较圣洁，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圣洁。哪些地方比较圣洁？我觉得讲台最圣洁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教会人走到讲台他就把鞋子脱下来了，因为好像那是圣地一样。各位，这个观念我也不反对，因为圣经里面有些人觉得某些地方比较圣洁，这我能够懂。在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，新约的时候恐怕也都有这样的观念。后来在使徒行传，后来保罗差一点被路加说撕成碎片，就是因为有人放了一个谣言，他带外邦人到圣所里面玷污了圣地。各位，如果你想要死，而且死得很惨，而且引起全世界的暴动，有一个办法，你不是回教徒，你跑到麦加去混在人群当中去朝圣，然后你摸到那块黑石头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一定是你连尸体都不见了。就是有人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圣洁的。好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个观念呢？在旧约里好像有，整个的宇宙最圣洁的地方好像是地球，地球是圣地，就跟其他的比起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好像人在其中特别的比日月星辰都更宝贵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想也是，神创造了美丽的世界，重点就在这个地球，而这个地球里面美好的就给人在享受，所以圣地其实跟就是地球。那么在罪恶进入世界了以后，或者说到第二章讲还没进入世界以后，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这个世界，对不起，上帝造的世界是圣地，圣中之圣就是伊甸园。好，当我们被伊甸园赶出去以后，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圣地了，后来好像又有圣地了，整个的地球最圣洁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。你们当中有人去过吗？圣地之旅，圣地嘛，就巴勒斯坦那边嘛，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，很多去过的人，譬如说到了什么伯利恒啊，或者到了科西玛尼园啊，或者到了什么哥哥他，哇，泪流满面啊，跪下来，你像教宗到一个地方常常都跪下来亲那个地方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，各位你会也很好，我没有说不好，这是一种感情嘛。就像你回到你的老家，回到你的故乡，你热泪盈眶，想到这种地方，曾经你在这里长大，这有感情，这不是坏事。那么神把一块地方，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，说特别给了以色列人，这是神喜悦的地方，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圣地，我们也接受这个地方，特别尊重，好像神特别喜欢。圣地里面呢，最可贵的地方，圣地里面最圣的地方呢，又有分了。各位，这就像你坐飞机，你进飞机，现在坐飞机不稀奇了，尤其还有这些失事的事情，我们不太敢坐了。你进飞机以前了，哇，都觉得好得意哦，坐飞机。我去机场，那时候去松山机场，我都觉得每个人都在看我，哇，好棒哦，他能坐飞机。坐飞机后来才发现还有更神奇的，你坐商务舱，现在请商务舱的旅客登机，请经济舱旅客先不要登机，然后看到他们神奇的过去，哎呦，就嫉妒了。商务舱还不够高级，头等舱，什么金钻卡，那现在我也知道，你头等舱也不稀奇，你有私人飞机，那更神奇。好，我说这些只是在说，好像圣中有更圣，圣经上有这个词，至圣，英文叫 Holy of Holy， 圣中之圣。地球是圣的，因为它是分别出来的，神特别给以色列人，给人，在这个人堕落了以后，神又特别分一块地方，巴勒斯坦，那是圣地，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巴勒斯坦又有一块地方特别圣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因为那是大卫的京城，甚至耶和华要在这里永远居住的。耶路撒冷又有最圣的地方，就是圣殿，圣殿还有最圣的地方，就是圣所，圣所里面还有更圣的地方，就是至圣所，至圣所进去，别人进去就死掉了，就是大祭司进去都要恐惧战兢，不能久留，因为那里会死人的，上帝太荣耀了。祭司亚伦的儿子一进去，因为某种的失当，就是两个人都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太圣洁了，太伟大了，我们有罪之身不能去。好，这在各位一个观念了，现在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圣的观念了。那么其他宗教呢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圣的观念，他们也，我也不觉得他们有哪一个堂啊，哪个地方特别神圣，要某些人才能去。摩门教有，摩门教的殿里面好像非信徒不能去。我们基督教也有人，有人觉得，譬如说我说圣堂那个讲台这个地方比较神圣啊，有人说上来的带敬拜的地方的比较神圣啊。各位，这些你有这些观念也不坏，但你没有这些观念，你觉得哪个地方都是神圣的也很好，但是为什么这样讲？可能这是更属灵的。什么叫做圣？其实最重要就是神，神圣，神圣，有神的地方就圣，有圣的意思就是分别，有神的地方就跟别的不一样。所以其实圣地、圣人、圣日，我们通常圣日主日嘛，我们通常圣日圣诞节嘛，或复活节嘛，那么这是圣日，比较特别一点。不过我们一般从圣经来讲，就是有神的地方，有神参与的就是圣地，跟神同在的就是圣人。 神有份的工作就是圣事。那么圣事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叫圣礼。那么神的工作圣工，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的神学更完整一点的话，我们甚至会说圣工不是在教会里讲道或建立教会才叫圣工，也不是敬拜赞美祷告会叫圣工，也不是管理饭食教会的饭食叫圣工。如果我们想得更完整一点，所有的工作，包括你退休以后的退休生活，包括你坐 cruise 坐爱之船出去玩，包括你吃喝玩乐，每件事都可以是圣工。每件事我们奉主的名，我们存着敬畏主的心去做，我们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，那都是圣工。这是最深刻的。但是我们也不必马上就一定要进入到那种，我猜我们上班的时候想法跟我们去带敬拜赞美是不太一样的，那不太一样也很正常嘛。你在一个纯粹世俗的地方工作，你觉得那些人实在很讨厌又不认识主，这个可你在主日敬拜赞美你觉得很喜欢，这你有不同的感觉，这也是对的。不过我们这两种观念都可以保持，一个就是圣，就是有神的地方，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所以每一件事都是圣的，每一个工作都是圣的，每一个时候都是圣洁的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一样，我们尊主为大就都可以。但是在神所规定的世界里面，你有某些日子，譬如说你觉得主日是特别神圣，这也很好，或者你觉得主日的崇拜的时候特别神圣，这也很好。只是你记得圣不仅是神在的，神参与的，神无所不在，那每个地方都是圣的，那地狱也是圣的。我们不会这样子，神地狱也在啊，神的权柄愤怒在那个地方啊。那神无所不在，佛教佛堂里面神也在啊，对啊，神的愤怒也在那里啊。但我们通常不会说那是圣地，所以我们可以讲的再完整一点，就是不仅是神所在的地方是圣的，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的。我们也会说人敬畏神所做的事所在的地方所有的时间那是圣，那地狱就没有圣，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。那么我们在做短宣的时候如果不敬畏神也不是圣。如果我们在譬如说你的工作，我真的这样说了，因为但以理在巴比伦就是这样啊，那是一个邪教的地方啊。譬如说你的工作是在慈济医院做清洁工，各位你不要觉得呸，每天去先咒诅他三次，或天天希望能够换到更新医院，或者换到这个马街啊，这也都很好，但是每个地方都可以了。我再一次说，你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，不是那些人是主，是你相信主在掌管一切，主把你带到这里一天也好一年也好，我都希望敬畏主来做事。好，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就不会觉得不会太被束缚哪个地方才是圣所圣地。但是我再一次说，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地方特别圣洁，你要很恭敬，这也是好事情。如果你去了巴勒斯坦，你去了伯利恒，你跪下来泪流满面，然后一辈子受到很大的改变也很好。你从来没去过，你就是很感谢主也很好啊，都就是我们敬畏上帝。那这重这斯蒂凡下面要表达的就是圣地啊，你说我们在召见圣所没有，其实斯蒂凡讲就是我刚刚这些观念。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，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？斯蒂凡就果然你们这些人包括斯蒂凡，你是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吗？你不断的跟你的老师拿撒勒人耶稣一样想要改变规矩吗？ 改变律法吗？就跟基督教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你们要不孝顺父母吗？你们要违反祖宗的遗传吗？从一个角度来讲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。是我们是要让人更纯全的认识上帝的律法，不是就是我们是要就是成全真正的孝顺，真正的男女的关系啊。好，所以斯蒂凡就开始辩论。斯蒂凡的为自己的辩护呢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。很多人，我以前看圣经，很多批判学者也都说变得很烂，讲的那个重点都不清楚，胡说，就是东拉西扯一大堆。那么有一个英国作家也是无神论，萧伯纳，他写过关于基督教殉道的这个剧，那么里面也讽刺了斯蒂凡，说是一个夸大其词的年轻人，讲话也讲得不清楚。好，但是这里面有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不管斯蒂凡讲的怎么样，我们知道圣灵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。斯蒂凡就说了第二节，斯蒂凡说：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好，这里已经把圣地的观念讲出来。斯蒂凡说：我不是不知道圣地的观念，犹太人会觉得上帝在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，米索波大米，我们还记得那个西洋史，米索波大米，这个好像也有翻美索波大米的，就是那是文明最早的地方，跟埃及差不多一样早，甚至可能更早，是非常好的地方，就今天的伊拉克啊这些地方，这是文明开始的地方，但在圣经比较负面。那个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是两河流域肥伊月湾，也是示拿平原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巴别塔盖的地方。那文明非常的早就在那里开始，但是好像也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地方。亚伯拉罕本来在那么丰富的地方，那么进步的地方，但是呢神呼召他了，神呼召他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说你离开本地和亲族。各位，这就是圣的观念，圣跟别的分开来。那我们说分最重要是跟主在一起，跟主在一起就跟一切的不一样。我们的分是因为要跟主在一起，那么因为要跟主在一起，好像我们要离开本地，本地不圣，米索波大米不圣，上帝带你去的地方才圣，那就指示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斯蒂凡讲这话好像没有提到圣所，但已经提到我有这个观念，我知道上帝要我们的祖先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，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。各位，现在所住的地方，那就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斯蒂凡讲话的时候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说的圣地。这个圣地后来犹太人通通被赶出去了，后来在就罗马人有两次的跟犹太人的战争，第二次了以后犹太人差不多通通被赶出去了，然后在整个中世纪的时候圣地那个地方就很荒凉，有一段时间基督徒在那边，那么有一段时间回教徒在那边，那么但是基本上犹太人在那边的机会频率不太多，2000年。有一本书翻成中文叫《耶路撒冷》，它虽然不是讲整个巴勒斯坦的，但是它讲耶路撒冷，原则上差不多。就这块地方，尤其是就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，不仅犹太人觉得是圣地，阿拉伯人也觉得是圣地，基督徒也觉得圣地，就吵得很厉害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爱那块地方， 更爱的地方上面的人，不管是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，但我们最爱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。如果我们信神爱神，我们对其他的才有正确的做法。好，那么不过斯利满在这里也讲说，这个地方上帝给他，就你们说我们要召见这个地方，我提醒你，第五节，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亚伯拉罕没有得到。事实上我们赶快把答案讲出来，圣地不是一块地。后面你会再看到，在西乃山那也不是圣地，任何地方都不是圣地，因为都是受造，都不是神。任何地方也是圣地，因为神都可以在其中工作。任何地方可以是圣地，因为你可以在那里尊主为大。所以重点不是你以为它是圣就圣，是看你的心，是看你的心合不合神的心意。神没有给他产业，整个宇宙我们也可以说神也给我们也没有给我们。给我们的确是我们要在这个宇宙做，包括我们的家，包括我们神给我们的小小一块地方，包括所谓小小一块地方，包括你租的那个房子也是一样。我们也希望各位，也许我们忙，也许我们累，也许我们辛苦工作没有那么多力气，但我们也希望那个地我们能管理的还好，你的床不要太脏，不要太乱，你的书桌不要太脏，不要太乱，那也是圣地，而不是要加重你的那个负担哈。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每一个地方也都不是我们的家，这个世界也不是，连神应许的圣地也没有给亚伯拉罕，说后来会给他和他的后裔。圣地、圣时、圣人、圣事，所有一切的目标都是耶稣，你在耶稣里面就有这一切。好，那时候他也没有儿子，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。你看又是一个没有住的地方。我们讲圣地，我们也常常记得我们基督徒是客旅，我们没有家，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。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长存的家，以弗所书应该是第二章讲，从今以后，从我们在基督里面以后，我们不再做客旅和寄居的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一方面我们有家，我们有圣地，一方面我们没有，一方面我们没有，因为即使我们有家产、有家业、有自己的东西，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十年、二十年，不过是五十年、八十年。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堂，更好的说，我们永远的家乡在上帝那里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教堂，你们如果爱它，很好，你们应该爱你们的教堂。我是指包括建筑物，包括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包括我们也维持厕所的干净，因为这是圣地，这是上帝给我们，我们享受，我们感恩。但我们也不迷信，如果神有一天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希望更大更好。如果有一天逼迫来到，我们没有地方去，我们记得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圣；人在哪里尊主为大，哪里就是圣。好，神说我们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会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，苦待他们四百年。我们不是说那不辛苦，很辛苦，我们在世界上也是做奴仆，也很辛苦，我们为了五斗米折腰也很辛苦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灵是自由的。埃及就是那个地方寄居外邦，但埃及曾经是以色列的拯救的地方，饥荒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救了他们。各位，我们不看清台湾，我们不看清板桥，我们不看清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，但是我们也不看重，我们最看重的是上帝。我们希望我们在恰当的身份上面我们做得好。神又说，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，以后 要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，在这地方侍奉我。这地方是哪里？这地方是巴勒斯坦。这地方是哪里？这地方是板桥。这地方是哪里？这地方是神带我们去的每一站。现在我侍奉上帝的在这个地方，可能十分钟以后我侍奉上帝的在那个地方，可能没有太多的改变，但是我的心总是求主让我尊主为大。尊主为大就是带着信神爱神爱人的心在生活。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，每个地方都是我们侍奉上帝的地方，都是圣地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。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十二位先祖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。注意啦，这时候埃及就是圣地，这时候迦南地就是那个圣地，是邪恶的。迦南地的人包括约瑟的兄弟，嫉妒仇恨，起凶杀的心，在那个地方差一点流了无辜人的血。其实利未西面已经杀过示剑城的人，是流了人家的血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亚伯拉罕的子孙约瑟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不管在监牢里面，或者是波提法的家里面，或者法老的皇宫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你所在的地方，不管我是开计程车的，我在的是一个流氓，我的心中有主，主与我同在，那就是圣地。你做的就是圣工，你就是圣人，你就是圣徒。神救我们，神在埃及与我们同在，在罪恶的世界与我们同在，甚至让我们在埃及法老面前得恩典，得恩典，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埃及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司提反在这里都在辩护，你看埃及不也是圣地吗？圣所吗？你看巴勒斯坦不是也有出了卖自己兄弟的恶事吗？这些没有，本身没有什么圣，是看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。十一节，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，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。埃及和迦南都遭饥荒，整个世界不管圣地不圣地都有它的危险，整个世界不管圣地不圣地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做得正确。人间会变化，包括你们板桥的某一块地，哦，因为最近有捷运，哦，涨了，这块地段看好。可能又因为这块地发现有污染，跌了，又不好了。这人间都会有，我们也不是不注重。尤其你们将来如果要再购堂，愿神赐福你们，要再建堂，我们考虑到交通方便啊，等等，公共设施好啊，这是都是很应该的。不过最重要的，我们尊主为大。第十二节，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，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。第二次，约瑟与弟兄们相见，他的亲属也被法老知道，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，后来他和我们祖宗都死在那里。生在一个地方，死在一个地方。雅各没有死在上帝给他的地方。各位，我没有说我们埋骨头的地方、火葬的地方不重要。你要是觉得哦，应该在某个墓园里面，尤其在像美国或欧洲以前有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国家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看到人都埋葬在教会的墓园里面。我在纽约还很喜欢参观教会的墓园，那我们台湾去的非基督徒都非常不适应，在纽约来到这个地方聚会，旁边就是死人，就有时候走进那个教堂还 这就是纽约在 Flushing 那边，其实蛮多教会这样，就我觉得非常可贵。我看到那些墓碑有上面的那个写的，有的都已经风吹雨打看不清楚，但是很多时候有的是小孩子，可能早期100年前的那个小孩子特别多，因为那时候卫生环境不好，小孩子很早就死了，但是那个话都非常的安慰。各位，那是坟墓，但我都觉得我在那里读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真的我们很喜欢站在那里，比逛百货公司要喜欢多了。我们喜欢站在那里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跟小孩跟老人一代一代的同在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并不迷信，但是如果我们火葬了，撒成灰在大海里面，各位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神能叫我们复活，神能叫我们有复活荣耀的身体。所以约瑟那个斯蒂兰在回答问题啊，我们在哪里，什么圣殿圣地，每个地方都可以圣。第十六节，又被带到示剑，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。葬在哪里重要吗？我们华人也很看重啊，觉得风水好会怎么样。各位，这些迷信我们都不相信。你今天要扫墓也不是坏事，也很好，不过你最好记得一件事情，这最重要的真理，尤其他是基督徒，他不是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他不在那里。我们去扫墓，那个人不在那里。如果是基督徒，他在主那里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他不在那里，他在好多无比的地方。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？所有的坟墓不管多漂亮，风水多好，地段多好，我们基督徒都完全看清，我们在主里面。如果我刚才说了哦，你喜欢某种坟墓，这也不是坏事，你不要有迷信就好了。亚伯拉罕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在天国里不是最好吗？17节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，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，他用诡诈待我们的祖宗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。埃及曾经是他们救命的地方，现在是让他们活命不了的地方。人间的一切都会变，只有神不变。20节，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将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，这时候也是神在这里的恩待，但是后来他也被丢弃了。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女。丢弃的地方和被拾的地方是一个地方，丢在哪里？尼罗河。从一个角度，那也是圣地，因为丢在那里，一个圣人从那里被救出来，而且是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救出来。各位，世界千变万化，主的恩典永远可靠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这时候埃及的皇宫是摩西的圣地，虽然这些是外国的学问，但是神也使用了他们，让摩西学会这些说话行事有能力，后来管理也是很大的方便。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到了那里见他们有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说，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在米甸，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。各位，你看到斯蒂凡讲的精彩，每个地方都可以生活，每个地方不管神应许没有都可以生活，也都有它的艰难。米索波大米、哈兰、 迦南地、埃及、自己的家尼罗河都可以被上帝使用。愿主在你去的每个地方都有平安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耶和华与我们每个都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平安。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。斯蒂凡在讲，我们没有践踏律法，是你们以色列人，我们以色列人一直在逼迫神的子民。约瑟的兄弟是如此，摩西的兄弟也是如此。哎呀，我们常常最义正辞严的人，我们常常走得最错。我们求主怜悯，主不会错，归回主总是正路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赐福恩待我们每个人，在主里面能够找到永远的家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